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主天主，我们因着你的名聚在一起学习圣言，今晚我们将学习勒位记。通过勒位记，我们将明白祭献和遵守节欲不节法律是走向你的途径。通过这些外在的规则约束我们的行为，通过遵守祭献法和圣化法，使我们保持洁净走向你，这是我们走向你的前提条件。主，求你使我们在生活中向你献上纯洁的祭献，使我们在生活中保持圣洁，为的是我们能够走近你，接近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各位兄弟姐妹晚上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主牧直播间学习梅瑟五书概论。今天是第十二讲，我们将来学习勒位记。勒位记可能令大家陌生，好多人可能没有接触过勒位记，或是也从未前后读过勒位记，因为节欲不节法律或圣洁法律令我们如此的陌生，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过多的关注过勒位记。虽然如此，勒位记为我们却有非常深的意义。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学习勒位记。勒位记我们很少去诵读，各种规矩也令我们难以理解。在我们感恩祭中的弥撒读经中也很少选取此书，大概就是有一个片段，也就是19章耶稣在讲两条重要的法律时常常提到勒位记的19章，这可能就是令我们最熟悉的片段了。如果你在研究圣经，可能对勒位记的23章和25章相对比较熟悉，因为这是两个礼仪庆节法律，这在研究庆节立法的时候常常的用到。除此之外，可能就是有意的无意的读一段或者是一章两章，这就是我们对勒位记的了解。勒位记不是要详细叙述祭献仪式和作为勒位人在圣殿的服务手册，它事实上是，但这不是它的主要目的，而是讲述以色列子民作为圣洁和世界民族的生活准则，出埃及19章5到第6节。上一次课我们讲完了出埃及，在出埃及我们了解到，当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立约的时候，他与以色列子民开始了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是他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他的子民，这种关系是独一无二的，其他民族没有享此尊荣，只有以色列民族。 既然他们作为天主特殊的子民，他们要作为一个圣洁和赐祭的民族，那在勒位记这些法律规定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让他们成为圣洁和赐祭的民族，这可以说是一种方法，让他们停留在圣和洁之中，为的是亚威作为至圣的天主居住在他们中间。换句话说，勒位记设计了以色列子民与天主相处的准则。四祭作为服务于天主的人担任重要职责，这大约就是勒位记它的简单的意义。勒位记虽然令我们陌生，但是对我们基督徒却又如此的重要。它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我们要遵守在这个法律中规定的各种节与不节，或者是其他的祭献法令，而是我们今天感恩祭的根在哪里啊？是在勒位记中。我们今天的感恩祭就是一个祭献，通过祭献我们奉献生活，借助感恩祭，借助奉献我们走向天主，这是我们走向天主的途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感恩祭和勒位记中记载的各种祭献，对节欲不节法律的遵守以及圣化法律的遵守有何区别呢？其实没有区别。在过去，以色列子民通过这种方式保持自己的圣与洁，通过这种方法接近天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通过感恩祭，在感恩祭中之前的告解圣事，使我们保持自己的圣和洁，以此接近天主。感恩祭和以色列子民的祭献是我们接近天主、走向天主的方法和途径。从这里来看，那勒位记为我们基督徒重要不重要？又非常的重要。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就是它的名字。我们中文的勒位记翻译于希腊七世贤士译本的 Leviticus 及拉丁通俗译本的 Leviticus， 意思是有关勒位的。像犹太人自己的传统一样，他们取此书的第一个字称其为 Vayikra， 意思是他，也就是上主叫了他们。在哪里叫了他们？当然是在西乃山。勒位记他的位置是挨着出埃及，这个时候我们明白勒位记所讲的一切是在什么，在哪种情况下讲的？依然是在西乃山，是天主继续对梅瑟的讲述。这就是意味着祭献法、圣洁法、圣化法都是源于哪里啊？都是源于天主在西乃对梅瑟的讲述。所以他们取了这卷书的第一个名字，他上主叫了梅瑟，是继续对他的训示。在整个的勒位记主要是法律授予，几乎是没有叙述，主题是祭献、节与不节法和圣化法，即要求民众通过祭献和度圣洁生活圣化自己，这是勒位记的名字。那现在来看第二点划分。勒位记可以以一个对偶的形式来划分，一到第七章是祭献法，它相对于23到26章的庆节法， 你可以看到这个 A 是上面带一个小撇，它和第一个 A 是相对应的。第二部分 B 八到第十章四季的职责，对应21至22章四季的盛况。C 11到第15章日常的节与不节，它对应17到20章日常的盛况。这么来看，乐位记它其实是非常的规整的。如果你从前读到尾，不把它划分，你找不出重点。可是不当你把它划分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以这种对偶的形式来写乐位记的。那在其中的 D 呢，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赎罪礼。希伯来语或者说犹太人把它称为是 Yom Kippur，这为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这是勒维记的中心。那在这个中心，它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无论四季献祭、遵守节欲不节、圣化法，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是走向天主。可是，在每天的生活中，人还是在不断的犯罪，所以在每年的赎罪礼中，大四季要进入至圣所，为他自己和整个的民族赎罪，使整个民族在处于洁净状态之中。如此，天主临于他们之中，他们走向天主。那最后的一章呢？它是独立的，是许愿和十一奉献这是一个附录。抛开27章1到第26章，它是以对偶的形式创作而成。中间的那个重点或者说叙事的高峰是16章的赎罪礼，这是勒位记的划分。那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三点勒位记的神学意义。勒位记的内容不需要去讲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慢慢读就好了一章一章的。如果你学了它的神学意义之后，你对整个的勒位记就会有一个认识。这种认识，你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也好，或者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也好，那个都没有关系。如果你学完了这个神学意义之后，你掌握了它的宏观意义，那再到微观，就是每一章每一节，你可能了解起来更容易。那神学意义，我们就是了解它的宏观意义。我们看记载了众多法律的勒位记。它传递的信息究竟是什么？那我们就来看它的神学意义。天主对梅瑟训示的地点，勒维记的1章1节，是在支搭于西乃山脚下的会幕。你可以看出埃及记的40章17节。当梅瑟把会幕建造好之后，天主的荣耀、天主的光荣，Kavod。临于西乃山脚下的会幕，也就是以云彩的形象，这是天主临在的标记。当云彩降临的时候，意味着是天主降临，天主在这里要和梅瑟会晤对他有所训示。那整个的勒位记就是在这里，天主对梅瑟的训示，因天主居住在以色列子民中间。作为回应，他们要度一个相称的生活。天主住在他们中间，他们要度一个相称的生活。那在整个的勒位记中，他所记载的这一切，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让他们怎样的度一个相称的生活。使他们接近天主，使天主走向他们。方法是什么？借助规则达成。 因此啊，勒维记可以用简单的四个字来过概括，叙述规则。除了规则之外，勒维记没有其他可叙述的。形形色色的规则保护愿意接近天主的人。人和天主的本质完全不同，经文是以俗或圣来表达。当然我们这个中文的俗用俗来表达不是很准确，如果用非圣可能更好，也就是圣与非圣来表达这个本质上的不同。一个非圣的人要想接近天主怎么办？他要圣化自己，达到圣，这样才接近至圣的天主。这意味着人与天主相遇时要遵守规则。那以下四个主题就是勒维记的叙述重点。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祭献。刚提到我们今天感恩祭的根就是在勒维记中记载的各种祭献之中。在这里面记载了好多的祭献，赎罪祭，和平祭，参祭，还有那个其他的祭献。那我们来看这个祭献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通常把祭献理解为人的自我救赎行为，突出人的层面。我向天主献祭，通过我献祭的形式，我希望天主悦纳我的祭献，使我得的救赎，或者是使我的罪得的赦免。这是我们献祭的这个目的和出发点。但是这是祭献的本有意义吗？勒维记17章11节这样写道，我亚威为你们指定了血，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在这里他表明祭献不是人的作品，而是天主的赐予。我们只是把天主赐予我们的，我们再还给他而已。从这里来看，祭献真的是自我救赎行为吗？我处于这个祭献的中心，并不是。那另外，奉献赎罪祭时，把手按在祭牲的头上，勒维记的4到第5章，这是涉及到个人性的赎罪，16章是全民性的赎罪，也就是赎罪节 Yom Kippur， 它有着更深的神学意义。这个赎罪祭的仪式是一种身份等同行为，就是献祭者认识到他本应为自己的罪死去，但祭牲代替他而死。这是祭献的意义，特别是祭牲代替献祭者死去，也就是在赎罪日或赎罪节祭献祭牲的一个原因。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献祭时所要做的。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过去我们对祭献的理解是，或者说是在你没学勒维记之前，你对祭献的理解就是用一句拉丁语，就是 do ut des， 它的意思是什么？是我奉献祭品于你，也就是天主，求你赏赐我荣华富贵、子女成功、健康等等。你想想，你祈祷的时候，参与弥撒的时候，或者是求弥撒的时候，是不是常常这种心态？我都是各种祈求，我祈求天主赏给我一个好的工作，让我的子女找到好的对象，让我的孩子考上好的学校，求天主保佑我健康，让我成功。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祭献祈祷的一个目的。这种目的它代表着什么？代表是交换，是功利性的。也就是我有所奉献，我有所祈祷，天主呢 你要赏赐我。这是我们这种祈祷祭献参与弥撒的这种心态 Do ut des。 可是学完乐慰记，从今天我们对祈祷和祭献的理解要完全反转了，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 Do guia dedisti， 也就是我奉献祭品于你天主，因为你丰厚的赏赐于我。我为什么能在世上活着？我为什么在生活中有了各种各样的物质财富？为什么我有了爱我的妻子丈夫，或者是有了孩子？这一切是什么？这一切是天主的赏赐。我的祈祷奉献目的是什么？我是要感谢天主，感谢天主的赏赐，因为你丰厚的赐予了我。从这来看，如果你以另一种形式来献祭祈祷，和以这种形式来献祭祈祷是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要记得，我们的祈祷和祭献不是交易，而是人对正义慈爱天主的回应。那从今天起，学了乐慰记，乐慰记中记载了众多的祭献，通过学习这个祭献，让我明白我祭献祈祷不是要求天主对我的各种赏赐。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求之前，父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可是我们为了生活，为了自己的追求和欲望，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向天主献上各样各样的祈祷，这个都是功利性的、物质性的、目的性的，为的都是自己的生活。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祈祷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时候我们对天主充满了怀疑，充满了抱怨，为什么我信仰的天主他没有福音我，没有赐给我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可是我们要明白，作为基督徒，我们献祭，犹太人他们献的是牲畜，那我们今天呢，以饼酒来祭献天主。我们的祭献意味着是，我祭献天主，因为你丰厚的赏赐了我。最重要的赏赐是什么？我的生命，我的健康，这是最大的赏赐。如果有了生命和健康，我还愁生活中缺什么呢？其实什么也都不缺，缺少的是我们对天主的信赖，对天主的感恩。所以从今天起要明白，我的祈祷，我的祭献是对天主赏赐一切的回应和感恩，因为天主在生活中丰厚的赏赐了我。要记得，祭献不是交易，我向你祈祷了，我向你献祭了，我给你奉献了，天主你要赏赐我。记得，祭献不是交易，而是人对正义慈爱天主的回应。愿我通过祈祷和祭献走向天主你，也在此过程之中认识你的旨意，让我按照你的旨意去行事。这是我们祭献和祈祷的一个主要目的。如果没有这个目的，那我们的祈祷和祭献就是纯功利性的交换性的。我祈祷，我祭献，交换天主对我更多更丰富的赏赐。这不是祈祷和祭献的意义。祈祷和祭献是我对天主的感恩，是我要走向天主。这是乐慰记的第一个重要的主题，祭献。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赐祭。赐祭在犹太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在圣殿献祭都是要通过赐祭，所以赐祭是 勒未记的一个重要主题。勒未记八到第九章和勒未记二十一到二十二章，那对此有详细的叙述。四祭应该怎样去生活？谁才有资格做四祭？那在这四章中，对此有一个详细的记述和规定。四祭在以色列子民中之所以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们代表民众去献祭，他们是受缚者，除此之外只有国王才被富有。讲到这里一句题外的话，也就是我们在新约中常常提到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墨西亚。墨西亚它的意思是什么？是被富有者，或者是受缚者。在旧约时代，通过在生活中这些富有者，包括四祭和国王，他们就可以被称为什么？就可以被称为是被富有者，或者是受富者。国王和四祭之所以被富有，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所处的这个特殊地位。四祭是关于人信仰方面的，国王呢是关于人生活方面的，所以这两个重要的职责履行者都被富有，那他们就是受富者，是被富有者。可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被富有者或是被拯救者的意义，它逐渐的转向了就是末世时期，也就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在人处于困境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个大的时代转折的时刻，受富者也就是墨西亚，他要来拯救他们的民族。今天呢，我们等着墨西亚的再次来临。那四祭他被富有，也就是意味着他是上主的受富者，通过富有意味着是他是属于天主，他要在祭坛前服于天主。所以四祭就成了勒未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四祭作为天人中保，为百姓献祭，焚烧祭品时上升的烟气是人接近天主的媒介。既然四祭在信仰中，在犹太人的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四祭要严格遵守节与不节的法，因为你要去接近天主，你要首先使自己生活在这种节的状态之中。如果你不节，你没有办法接近天主，代替人献祭，你的祭献当然被天主接纳，可是你却失去了这个祭献的资格。事实上你献祭了，但是从你这个状态来说，你并没有资格去献祭，因为你处于不洁的状态之中。另外一方面，四祭身体不能有任何的缺陷，这是教会过去的要求，也就是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以前，要求神父在被祝圣之前不能够有身体的缺陷。比如说如果你缺一个小拇指，你是没有资格被圣为神父的，因为你身体上有缺陷。那在四祭的这个时候就有这种要求，遵守节欲不节法，身体不能有缺陷，这是履行四祭者的前提条件。百姓虽然没有四祭者，但是有四祭的使命。在西乃立约的时候，天主这样要求他们：你们为我应成为四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这是勒未记要求他们遵守节欲不节法律的一个出发点。四祭它只是履行一个特殊的职责而已。那整个的以色列子民呢，每一个人都有四祭职， 这个四季指当然不是要你具体的履行这个四季的职务，而是被授予的这种普遍的四季指，也就是你要像四季一样祭献你的生活，通过祭献如此接近天主。但是你要想祭献自己的生活接近天主，你要怎么做？要像四季一样保持自己的圣洁。所以在勒维基中的众多法律，它的目标就是要使民众保持在圣洁的状态之中，为的是能够接近天主，天主走向他们。这是在勒维记中要求他们遵守节欲不节，勒维记20章25节及圣洁法律18章3到第4节的一个原因，通过他们自己的每日生活来奉献自己，使自己得到圣化。这是在勒维记中的第二个主题四季。那四季呢，它演变成了我们今天教会的神父。四季它是天人之间的媒介，代替民众向天主献祭，它是这个中间人。那今天的神父呢依然如此。今天的神父所扮演的角色和旧约的四季没有区别。神父今天依然是这个中间人，借助每天的感恩祭奉献的酒饼，使人走向天主，使天主临于我们基督徒的团体。当然像在这里对四季所要求的，那作为神父来说也应该是如此。那也就是要使自己生活在这个节或者是圣的状态之中。在这里说的这个圣不是至圣或者是绝对的圣，而是这个圣的状态，通过我的生活，通过我的忏悔，我的赎罪，使自己的这个圣的状态不断的变化，也就是使自己处在这个圣的状态之中，动态状态之中，也就是我要不断的改变自己，我要不断的圣化自己，只有这样我才能够代替民众去献祭，天主悦纳我手中的祭品。这是勒维记中的第二个主题四季。那现在我们来看节与不节法律。节与不节它与伦理无关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不是你触摸了牲畜的死尸，然后你就是犯了罪。这个不是伦理方面的，而是法律的规定。如果人处于某种状态或吃了不洁之物，自然就是不洁的。处于不洁状态下的人与天主甚至与人的接触变为不可能，由此被排除在团体生活之外。那这个节与不节的法律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当时有这种法律为的是使人能够在节的状态之下与天主接触。那这种节与不节的法律规定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让我们难以理解。你比如说犹太人不能够吃猪肉，因为猪是不洁的或者是你不能够碰触那个尸体，因为尸体是不洁的或者是女人在经期之间或者是生产之后，这都是属于不洁的。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有点令人费解，让人难以理解。但是这就是当时的这种规定，这种规定就是让你处在这种节的状态之中，为的是你能够去接近天主。当你处在不节状态之中，你就是要被隔离在这个团体之外，也就是你要住在营外，或者是当以色列子民定居下来之后，你要生活在这个村子或者城市之外，因为你是不节的，不节的人没有办法和人接触或者是走向天主。 在这里面，这个结与不结的法律规定，为的是使这个团体保持在这个结的状态之中，能够和天主常常的去接触，或者是随时的和天主去接触，这是这个结与不结法律的规定的一个原因。不洁的动物不可以作为祭物，也不可以食用。比如说那个猪，或者是骆驼。骆驼虽然有那个有蹄，但不是那个偶指，也就是它不分瓣的所以它是不可食用的。那不可食用的不洁之物，当然更不可能作为祭物奉献给天主。当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来解释为什么有的动物是洁净的，有的动物是不洁的。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没有办法再去给它做出解释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洁与不洁的法律源于天主的指令，超越人的理解范畴。洁与不洁源于天主的指令，超越人的理解范畴。也就是天主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人只要去遵守，按照天主的法令去做就好。但是有一个可能是更好的去理解，也就是女人的经期和生产，它象征繁殖和新生命，但是二者被视为不洁，这看来是消极的。那实际它却有积极的意义，这个积极意义是什么？是这个法律它保护身体处于脆弱期间的女人，避免带给她们身体上的伤害。这可能是女人在经期和生产之后是不洁的一个更好的解释，或者是它的积极意义，那就是避免带给她们身体上的伤害。这就是勒位记中的洁与不洁的法律，像刚说到的洁与不洁的法律，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难以理解。但是遵守洁与不洁是与天主接触和生活在团体中的这种状态。如果你没有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你没有办法生活在团体之内。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要保持圣洁，怎样保持圣洁？那就是不犯罪。我们已经不再遵守这个洁与不洁的法律了。像在宗徒大事录中第十章，天主让伯特禄吃这个从天上坠下来的这个布袋子里面的各种不洁的动物。天主告诉伯特禄，在天主面前，没有什么是洁是与不洁的，一切都是洁净的。那在宗徒大事录的15章宗徒会议上，也那个最后的那个规定是，除了那四项之外，不再加给他们任何的负担，那就是已经没有洁与不洁的区别。可是为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洁与不洁依然存在。已经不是这个外在的形式了。这个洁与不洁是我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或者是我自身的状态，也就是我是否处于罪恶之中。如果我处于罪恶之中，这意味着我是不洁的。不洁的结果是什么？我被隔除在这个天主子民团体之外，也就是我被隔绝在这个教会团体之外。教会是由所有的基督徒组成的天主子民团体，在这个团体之内，我可走向天主，我与其他的那个基督徒接触，成为这个身体上的一部分。如果我自己犯罪，使自己处于不洁的状态，意味着是我被隔绝。没有办法接近天主，没有办法在这个团体中生活。那如果我处在这个不洁的状态，就像这个身体上 一个肢体它是在处在腐烂的状态之中，或者是处于损毁的状态之中。如果处于腐烂和损毁的状态，意味着是这个身体是有问题的，有缺陷的。如果身体有问题有缺陷，要去做什么？那就是我要去治疗，通过治疗使自己的身体在康复，也就是使教会的这个身体在康复。那这个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忏悔悔罪，通过忏悔，通过告解圣事，使我再次的被洗净，使我身体上的疾病得到医治，让我在天主内再次洁净。当我洁净之后，也就是我再次回归团体的时刻，我再次生活在这个天主子民团体之内，我可以和其他的天主子民接触，我以此走向天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遵守洁与不洁的这个法律。虽然在勒位中记载的洁与不洁法律，对我们今天来说已经难以理解，难以明白。但是我们看它的神学意义，为我们来说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过去天主以这种方式要求他的子民生活在洁与不洁的状态之中。那今天呢，天主以另外一种形式依然要求他的子民，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在洁与不洁之中。那洁净的状态是什么？也就是我不犯罪。不洁的状态呢，那也就是我犯罪。当我犯罪了，就意味着是我远离天主，远离这个团体，没有办法在这个团体之内生活下去，我处于被隔绝的状态之中。正好今天是祝圣节，祝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他们已经成圣，已经达到这个完全的圣的状态。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追求或要达到的目标，都是我们说的升天堂，或者是与天主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要想生活在一和天主生活在一起，我们就必须要达到这个完全圣的状态，或者是完全洁净的状态。因为在天主内没有瑕疵，没有罪恶，也就是在天主内不容许这些罪恶和瑕疵的存在。如果我要想到达天主那里，意味着什么？我要完全的成为圣，成为一个洁净的状态，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达到天主那里。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现实的生活中，就努力的使自己处在这种洁净或者是被圣化的这种状态，也就是我少犯罪，甚至是不犯罪，这样我才能够生活这种一个洁净与被圣化的状态之中。过去天主要求以色列子民他们遵守这个外在的仪式，保持洁与不洁的这个法律。那今天呢，天主要求我们不犯罪，生活在这种洁与不洁的状态之中，为的是我们能够去接近天主。这是第三点，洁与不洁的法律。第四点就是圣化法。通过你遵守洁与不洁的法律，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是圣化自己。圣化的目标是要求民众圣化自己，因为天主是圣的。勒未记的19章2节，你们应该是圣的，因为我上主你们的天主是圣的。这为什么要求我们要处在这种圣的状态之中，或者在我们死后要升天的时候达到这种圣的状态？如果还没有办法达到，那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也就是我们明天所过的这个节日追思以亡瞻礼，也就是那些还在炼狱中没有升天的这些灵魂。当他们还没有达到完全这个圣的状态，他们要去哪里？要去这个过渡的阶段。这个过渡的阶段就是炼狱。当他们被炼净之后，被圣化了，他们才有资格去接近天主。因为天主是圣的，所以我们也是圣的。 那对我们基督徒发展影响深远的，就是在19章18节的这个劝谕，因爱人如己，我是上主。当法学士问耶稣说，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犹太人有631条的诫命和法律，非常的多。那在这些法律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选了两条。第一条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这是申命记6章4到第5节，除了亚威一个天主之外，在你的生活中不可朝拜任何的其他的神。那第二条呢，就是耶稣选自勒维记的19章18节，这是勒维记中最重要的一条法律，或者是勒维记中最重要的一条讯息，就是因爱人如己，我是上主。那耶稣引用了勒维记19章18节和申命记的6章4到第5节，宣布爱主爱人是最重要的两条法律，全部的法律和先知都系于此，马窦福音的22章37到40节。法律很多，除了这两条法律之外，先知所讲的法律所记载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如果你爱主爱人，在其他的法律你不用去想你是否遵守了，你已经遵守的非常好。这是第四点，圣化法。像刚提到的我们过的这个祝圣节，那达到的目标就是要完全的圣化自己。当我完全的圣化自己之后，我才能够走向天主，和天主生活在一起。这就是勒维记中的四个重要主题。这四个重要主题把勒维记的整个内容已经完全的呈现出来了。第一个祭献，第二个奉献祭献的四祭，第三个是节与不节法律，第四个是圣化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和第二个主题相连，四祭和奉献；第三个和第四个主题相连，节与不节圣化法。这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你遵守节与不节的法律的时候，为的是什么？你要达到一种圣的状态。当你达到这种圣的状态的时候，你才能够接近天主生活在生活在这个团体之内。通过我们来学习勒维记的神学，通过这四个主题，你是不是会对那个勒维记的认识完全有了一个新的状态，或者你马上感觉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这种状态。你会发现虽然勒维记记载了如此多的法律，为今天的我来说已经难以去理解或者是明白，但是通过这四个神学义让我马上明白。虽然我们在生活中读的很少，或者我们在每日的读经弥撒读经中很少选取勒维记，但是它的神学义或者是信仰义却深深的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教会，影响着我们对教会一些信仰道理的认识。我们感恩祭的意义和根在哪里？那就是在勒维记这里面。四祭为什么要保持圣洁？神父为什么要使自己处在一种圣的状态去献祭？那在勒维记中都有所要求。我们为什么要处在洁与不洁的状态之中？那是我们走向天主的途径，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接近天主。这就是勒维记的它的重要意义。那简单的说，勒维记讲述人与天主的相遇。在献祭时，在遵守节欲不节的法规时，这是与天主相遇的途径。勒维记表面上是记载了众多的法律，实际上呢，通过这些法律，人和天主相遇。只有你遵守了这些法律，遵守这些要求，你才有可能与天主相遇，否则的话，你是被排除在这个团体之外， 你没有办法接近天主，没有办法生活在这个团体之内。但天主是至高者，超越人类。如果人可以接近天主，这是天主的恩典。勒未记正是讲述这种恩典。通过我一点点的贡献，我要接近至圣和无限的天主，这是天主对人的赏赐。重要的是，在我要接近天主之前，要圣化自己，遵守他颁布的行事准则。这就是整个勒未记它的内容。那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那个回顾。通过学习勒未记，你现在明白了，然后从现在开始起，你就要这样践行去做。以后在祈祷中少一些祈求，我要向天主祈求这个，祈求那个。当你祈祷时，你要做什么？祈祷是我要和天主在一起，祈祷是我要走向天主，使我可以更接近天主，这是我祈祷或者是祭献的一个原因。所以从现在起，我的祈祷和祭献要少带功利性的，不是我要去和天主交换，我献祭了，我祈祷了，天主你应该赏赐我，而是因为天主你赏赐了我，我要在生活中深深的感谢你，这是我祈祷或者是献祭的一个根本原因。这是我们要改变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既然我是一位基督徒，这就意味着是我要接近天主，我要走向天主。如果我想走进天主，接近天主，怎么才能够做到？也就是处在节的状态之中。这个节的状态不在于我遵守一个外在的仪式，比如说不吃猪肉，或者是我祈祷了，或者是我主日进堂参与弥撒了，那我处在这种节的状态是什么？那也就是我不犯罪，或者我犯罪之后，通过我的忏悔，通过告解圣事获得天主的赦免，这样我再次的被洗净，使我处在这个节的状态之中去接近天主。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去达到的一个目标，也就是我通过少犯罪或者不犯罪处在这个节的状态之中。当我处在节的状态之中，意味着我才是被圣化的。那最后的一点，也就是通过我每天的圣化自己，我才能够去接近天主，走向天主。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走向天主接近天主。这就是勒未记给我们传递的讯息。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回去找时间慢慢的去读。如果你没有兴趣去读，没有关系，那通过学习你认识到了勒未记它的意义，以及对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意义。那就是我们通过祈祷献祭走向天主，我走向天主之前的这个状态和要求是什么？我要处在这个节的状态之中，或者是处在这个圣的状态之中。这个节或是圣的状态，为今天的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怎样的一个状态？那就是我没有犯罪，我是洁净的，只有我是洁净的，我才能够走向天主，生活在这个团体之内。表面看来勒未记是讲好多好多的规则，对人做出各种约束，对人做出各种限制。实际上这些规则，这些要求，它像一座桥一样，通过这座桥，我们才能够达到天主那里。那这个桥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我遵守这些法律，遵守这些法律 是我到达桥的那一面，也就是接近天主的一个途径。所以这是天主要求以色列子民遵守节与不节、圣洁法律的一个根本原因。那在我们教会中也有一些法律和规则，那这些法律规则它不是用来束缚我，而是让我在他那自由生活，那就是告诉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的生活界限是什么，我可以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的。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是有一个界限的，那就是我的界限在哪里。这就是勒未记的内容。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到此为止，以祈祷作为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天主，你向你的子民颁布了法律和规则，叫他们遵守，为的是使他们处在节的状态之中，为的是接近你。主，你今天也赐给了我们规则和法令，让我们处在洁净的状态之中，为的是能够接近你。求你使我们不断的悔改忏悔自己所犯的罪，使我们生活在洁的状态之中，能够接近你，走向你，